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远。
哇，好难得我们两个又一起来录节目。之前我相信大家听我们的想要成型的一个系列，我跟梦远姐的是说我们姊妹聊天闲聊那个系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已经随风飘散了很久
了
对对对，但是最近我们两个又突发奇想吧，特别想要开启一个放松的系列，这个系列也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一想到的时候就特别的兴奋，然后特别的欣喜，而且这个也算作是梦远姐陪我做的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件事情了。我们知道我们做节目都是一般会想要先策划好啊，我们想要知道内容具体是什么，甚至也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认可的一些读物啊书籍之类的，但是这个系列呢，我们将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不知道内容的情况下，我们来一起开盲盒。那具体的这个盲盒的对象可能是一本书籍，可能是一个电影，可能是网上的一个影片都好，就是我们把我们最直接的反应 reaction 就在录音当中来呈现。我觉得这个开盲盒系列可能会成为一个细水长流的这么一个板块，我们时不时的就会来做一期。作为今天第一期呢，其实昨天我们有说到，就是第一期我们要开盲盒的这一本书系极负盛名了已经算是，但是梦远姐好像真的都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然后我自己也是只读了一半吧算是，我就想说哎呀，那何不把这本书就作为一个礼物就送给梦远姐，我读给她听，然后她在听的时候慢慢享受这个开盲盒的过程，看我们最后能够对这本书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吧。
那你要用这本书的哪一个名字啊，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名字了，还是用你那个版本的名字呢？
我们的这个版本的名字是直奔永恒。
是，
哎，这个名字好像大家应该挺陌生哈，好像说哎，我好像不太听过哎，但是它的原版的经典的名字叫天路历程。
他作者呢是本人约翰，因为这本书太有名了，我相信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应该都知道了，但是否精读过我不知道，因为这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了，
对，
是仅次于圣经可能翻译版本最多的一本属灵书籍了，
对，
可以这样说，影响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呢当然听过这本书，也读过一点点。为什么说是一点点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是有两部的，我真的只是读过第一部，而且我在读的时候呢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就刚信主的时候读了呢，就觉得真的是好，能够把我读进去。但是事隔这么多年，我们昨天聊天的时候，为什么当葡萄拿到直奔永恒这个翻译的名字的时候，我心里哇忽然间就好想知道再读一遍这本书吧。也是最近这段日子有一点消沉，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葡萄在陪我因为昨天打开他那个一本的时候直接就有第一卷书是什么，第二卷是什么然后有个小标题，我还挺惊讶的。我知道他的第二部呢是延续他第一部可是因为我十几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只是读了前面读完了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啊，然后人好像也没完全读进去，就是跟我的生命那个连接点好像没有那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
是，
但是名著嘛就是慕名而来但是这一次呢隔了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多事儿自己生命当中，因为我都到中年了嘛， 这个是上有父母，然后跟这个先生也20多年，将近30年的婚姻，那真的是一言难尽。再加上也养育了孩子，所以呢，其实我生命里面有好多啊各种混乱的事情发生了，各种事情发生过。原本呢，我是不太想要葡萄陪我开这个盲盒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看他这个第二部书的时候呢，他那个副标题啊，我觉得不太适合在不孤单来开盲盒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哦、适合我这个中年妇女。
哦，说说副标题呗，给大家说一下。
嗯，
他的副标题，第二部的副标题叫女基督徒和亲人好友的天路历程。
嗯，这个要先交代给大家，说大家如果真的不愿意听了，那就也可以飘过我们下面的节目哈。但是很有可能、虽然它真的是盲盒，我是一个字都没有读。
嗯，
今天就是安安静静啊、非常专心的想听一听圣灵透过葡萄阅读这一卷书会给我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有怎样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回转到直奔永恒这条路上的啊。所以其实昨天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其实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晃了、我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第一个盲盒呢，他开的对象是我，结果我们的听众也都是你们年轻人，我就是有一点担忧的哈。但是昨天葡萄鼓励了我，葡萄说没事墨言姐，这一次我陪你。
嗯，
那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啊，我们都会有一些收获。
嗯，墨言姐你知道吗，盲盒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拿到一个盲盒，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拆开，我们被它的外包装吸引，我们自己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送一个盲盒给我们的朋友，也很期待他们拆开之后的那个表情，他的那种心情、我觉得这个也是送盲盒的人的一个礼物，就是反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也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礼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个盲盒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它的外包装已经很吸引你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直奔永恒这四个字已经直击你心了，我们现在就来拆开看看里面的东西合不合你意，好吗？
好，
太棒了，那我们就读直奔永恒。女基督徒踏上天路。朋友，不久以前，我为你们讲述了我在梦中耳闻目睹的基督徒故事，以及他挺进天国的历险历程，盼你开卷有益。我也给你们讲过，我看到基督徒的妻儿不愿意同奔天路，基督徒只得孤身踏上征途，把妻儿都撇下。基督徒知道若留在毁灭城，审判的日子随时会来到，只得撇下妻儿离家出走。我以前常有机会探访基督徒走过的地方，其后因为种种原因一时之间未能故地重游，直到最近我才有机会去查看一下那些在毁灭城留下的人的光景，向你们汇报一下。这想法在我心中已久，终于驱使我动身上路。我走啊走，来到离那地方约一里外的一个树林里，找到容身之所，躺下开始做梦。我在梦中看见一位年长的绅士来到我躺卧的地方，原来他有一段路和我同途，我就决定和他同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就像旅客常做的事，话题正是基督徒和他的旅程。先生，我问道，左边山坡下那个城叫什么？那位名叫睿智的老者说，那就是毁灭城，一个人口稠密之地，住满道德败坏、游手好闲的人。果然是毁灭城，我说，我也去过那个城，所以知道你说的都是事实。哦，睿智道，但愿我对那城的人说一些好话。先生，我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厚道的人，喜欢听也喜欢讲好人好事，请问你有没有听过那城里有这么一个人，
他不久前踏上天路，往高原去了。那人名叫基督徒，当然听过了。睿智呼道：“我还听说他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有嘲笑、患难、格斗，有囚禁、哭泣、呻吟，还有威吓、恐惧等。全国的人都在议论他呢，大家对他和他的经历很感兴趣，不断搜罗有关他走天路的大小故事。也可以这样说，他的冒险之旅已赢得许多人的祝福。尽管他离开时，大家都说他是傻瓜，但他真的去了，得到大家高度称赞。而且听说他现在的生活好得不得了。嘿，很多说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冒险的人，如今对他的得着却是朝思暮想呢。我说，如果说的人认识真理，就知道基督徒现在的所在有多美好，因为那是生命的源头。而他享有的福一点儿不带愁苦。只是先生，我很想知道众人是怎么议论他。诺，睿智又高呼道，什么奇特的说法都有。有人说他身穿白衣而行，颈戴金链，头戴镶珍珠的金冠，又有人说在天路上不时出现的光明天使如今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好友，彼此好像邻里一般的交往。还有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天国之君从自己的院宇中赐他一个富丽舒适的住所，又天天与他一起坐席，同行交通。他虽然贵为万有的审判主，却对基督徒恩宠有加。此外，睿智续道，有人说基督徒的主，也就是天国之君，很快要来这一带地方，要问明基督徒的邻居为什么在看到基督徒决定要做天路客时，会对他不屑一顾，甚至百般嘲讽。人人都说基督徒如今深得主的厚爱，而主也非常在意基督徒在天路上所受的侮辱，他把那些侮辱当作对他自己的侮辱。他清楚知道基督徒对他的爱，而全因为这爱，基督徒才会踏上那条冒险处处的路啊。听到这些事真让人高兴啊，我说，我真替基督徒高兴，因为他已从辛劳中得安息。他曾流泪撒种，现在欢呼收割。他已经远离仇敌能及的范围，憎恨他的也不能再伸手害他了。他的事在这地到处宣扬，我也十分高兴，因为说不准他的事会对人带来什么益处呢。可是先生，趁我还记得，请告诉我一件事，你听到基督徒妻儿什么消息吗？可怜啊，真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了。谁？睿智问，你是说女基督徒和她的儿子吗？他们大概也和基督徒的遭遇差不多吧。他们起初虽然顽梗，不管基督徒如何流泪劝告，苦苦哀求，还是无动于衷。不料后来回心转意，竟然打点行装，追随基督徒的脚踪走天路去了。太好了，我说，但我没有听错吧？基督徒的妻子和所有的孩子都去了？你没有听错，睿智说，我可以为你一一细说，因为他们出发时我在现场，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那么我可以把这件事向人传讲吗？我问道。这个当然，睿智道，他们都上了天路，那位贤妇和他的四个儿子。好吧，既然我们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我就把整个过程讲给你听好了。以下是睿智为我讲述的故事。自从女基督徒从他和他的孩子上天路那天起，基督徒的妻子就改了这个名字，叫女基督徒。 自从她的丈夫过了河进了天城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女基督徒开始思前想后，她不能止住不想，因为终于醒觉要跟丈夫从此缘尽恩断了。人的天性总是在失去心爱的亲人后，才陷入无边无尽的思念与追忆中。一想丈夫之情化作无尽眼泪，但更叫女基督徒肝肠寸断的是她怀疑自己曾经加在丈夫身上的诸般恶言恶行，会否这就是她不能再见丈夫的原因，甚至神会否因此而取去她的丈夫。想到这里，以往她对爱郎那些刻薄无情亵渎不敬的举止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使她良心不安，悔疚不已。她又想起丈夫那些不止的叹息，苦涩的泪水，深重的自责，想起自己如何硬着心肠拒绝丈夫所有的恳求，且对丈夫劝告自己和孩子们同奔天路的话置之不理。她极悲痛欲绝，唉，丈夫背负沉重包袱时对她说过的话和在她面前做过的事，没有一样不在脑中浮现，仿佛一道道的闪电要把她的心劈成两半。特别是丈夫那痛苦的呼喊不断在她耳畔警喝道，我应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女基督徒对儿子们说，儿子啊，我们大祸临头了，是我的罪过使你们的父亲离家出走，他本来想带我们一起走的，但我自己不肯走，也不让你们得生啊。听了母亲的话，孩子们都痛哭起来，嚷着要去找父亲。嗨，我们大有机会跟他一起走啊，女基督徒呼道，如果当时走了，要比现在的光景好得多。当时我以为你们父亲的烦恼无非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我现在才明白他满心烦恼是因为领受了生命之光啊，他蒙了光照才逃出了死亡的陷阱。孩子们又痛哭喊着，我们没救了，我们要死了。数日夜里，女基督徒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张很大的羊皮卷在她眼前展开，上面记着她的所有行为。如她所料，她罪孽深重，以致在梦中大哭道，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孩子们也听到她的喊声，她又好像看到两个丑陋不堪的家伙站在她的床边说，我们该怎么处置这个女人，她不论睡或醒都在求神怜悯，如果让她这样哭求下去，我们一定会失去她，就像失去她丈夫一样，我们必须想办法打消她的念头，不然什么都无法制止她了，她要做天路客了。她突然从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浑身哆嗦，但是过了一会儿又重入梦乡。她好像看见丈夫就是基督徒在乐园里和许多得着永生的圣徒在一起，正站在一位顶着彩虹坐在宝座上的尊者面前弹琴。他还看见他俯伏在王的脚前说，我衷心感谢我主我王把我带到这里。然后站在四周弹琴的都大声欢呼，但是除了基督徒和他的同伴，任何在世的人都不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即向神祷告，然后和孩子们谈话。忽然，有人使劲地敲门，他高声问，如果你是奉神的名而来，就请进来吧。门外的人应道，阿们，就推门进来问他安，愿你们平安。又说，女基督徒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女基督徒既惊且喜，渴望知道房客从哪里来，找他为什么事。房客对他说，我名叫奥秘，是天城的人，听城里的人说你也想到天城去， 还有报告说你已经审查了先前的罪过，就是不该硬着心肠拦阻丈夫走天路，也不该让孩子们执迷不悟。女基督徒啊，访客絮道，那位大有怜悯的派我到这里来告诉你，他是甘心乐意饶恕罪人的神，愿意对罪人广行赦免。他也想你知道，他邀请你去见他的面，赴他的宴席，他要用天堂的美物来款待你，把那应许赐给你先祖雅各的福分赐给你。访客又说，你的丈夫基督徒待会儿在天城和成千上万的圣徒在一起，昼夜觐见那后赐生命的主的面容，他们若听到你迈向天国天父国度的脚步声，必定高兴万分。听了这些话，女基督徒不知如何反应，只伏在地上。访客又说，女基督徒，这里有一封信，是你丈夫的王赐你的。女基督徒接过信来展开，一股芬芳无比的香气冒现，字是黄金写成的，内容大致是王愿意女基督徒跟随丈夫的脚踪，因为那是通往王城的路，也是与王永远同在、蒙王赐永远福乐的路。女基督徒喜不自胜，冲口而出道，先生，你可以带领我们一家人跟你同去寻找这位君王吗？访客说，女基督徒啊，苦尽方得甘来，你必须经历基督徒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方能进入天城。因此，我劝你踏上你丈夫从前的路，就是穿过那片田野到窄门去，因为那是天路的起点。祝愿你们一路平安。还有，你要把这封信放在怀里，不断拿出来念，也念给你的孩子们听，直到你们能够记在心里，因为那是你们在天路上的旅歌。而且在你旅程的终点，这封信必须在天门呈交给守卫。于是女基督徒把孩子们都唤来，对他们说，儿子啊，也许你们都察觉到了，近日我为你们父亲的离世而思潮起伏，我深信他现在过得很好。可是当想到我和你们的光景，就是那按着定命必然遇见的可怕光景，我就寝食难安。我又想到昔日你们的父亲在忧伤悲痛中，我对他那态度是何等的不堪。如今我的良心备受谴责，我竟然使自己的心和你们的心变得刚硬，一口拒绝与你们的父亲同走天路。女基督徒絮道，要不是昨晚做了一个梦，还有今天这位先生给我的鼓励，我可能早就崩溃了。孩子们，我们打点行装，到那通往天国的窄门去吧，我们可以再见到父亲，也可以跟他和他的同道们一起享有天国的平安。孩子们看见母亲的心意，都欢喜地流泪。访客就此跟他们道别，他们即准备启程。就在他们要动身的时候，我看见两个女人敲他们的门，他们就是女基督徒的邻居。女基督徒像先前那样高声问道，如果你是奉神的名而来，就请进来吧。邻居们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从未听过，也从未想过女基督徒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进门，看见女基督徒正准备出门，他们问，咦，邻居呀，你这是干什么了？较年长的名叫胆小的夫人。女基督徒对他说，我准备往远方去。胆小的父亲曾在艰难山上遇见基督徒，因惧怕狮子而劝基督徒折返原路。胆小问，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外子去的地方了，女基督徒答道。她一开口就禁不住泪流。你不能去啊，胆小道，哎，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不是妇女人家该做的事啊。诺， 女基督徒道，孩子们都会跟我一起走，他们也不愿意留下来。呵，怎么回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子了？胆小问道。好邻居啊，女基督徒道，如果你和我一样觉悟了那么多道理，你也会和我一起走。胆小道，你觉悟了什么新道理来，使你完全不顾朋友情分，坚持要去一个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的地方了。女基督徒道，自从外子离我而去，特别是他过了河后，我就深受痛苦折磨，但我最感痛苦的是昔日在他悲痛忧伤的时候，竟然对他做出种种粗暴无礼的言行。但如今我和他当时是一样的心境了，除了奔走天路，什么也救不了我。昨天夜里我梦见了外子，哎呀，我得以和他重聚，他如今常常与王同在，而且一同作息，他已经得着永生，在天家得着住处，在我看来，世上最华美的宫殿与他天上的住处相比，不过粪堆而已。天国之君应许我说，只要我进到他的跟前，他必接纳我为国民。他的使者刚才就在这里，还带了一封信来呼召我走天路。说罢就拿出信来读给他们听，又说，你们还有什么说法？胆小大声说，天啊，你和你的丈夫都疯透了，竟然自找麻烦。你已经听过你丈夫一路上遇了什么艰难了。哎呀，他不是一上路就出师不利吗？我们的邻居顽固可以作证啊，他跟你丈夫走了一段路呢。还有善变，他走得更远了，直至不想再走下去。天啊，头脑清醒的人怎会不怕走天路呢？我们听说你丈夫遇了狮子、亚波伦、死因谷，还有许多别的患难。比如说，你忘了他在浮华市场遇见的危险吗？他堂堂一个男子汉尚且那样艰难，你一个妇女人家能有什么作为？还有呀，看着四个可爱的孩子，你的亲生骨肉，你不为他们设想吗？即使你真的如此轻率行事，自暴自弃，但看在你骨肉的份上，你不能走啊。女基督徒说，好邻居，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豁出去了，为要得着奖赏。如果我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才是十足的大傻瓜。至于你说的所有患难，我应该会在途中一一遇见吧，不但不会使我气馁，恰恰相反，这证明了我的抉择正确啊。苦尽才会甘来，有苦才显出甘的甜美。好了，既然你们不是奉神的名来，就请你们走吧，不要再打扰我了。胆小对他的同伴说，恩慈妹，他既然蔑视我们的忠告，又不想见到我们，我们走吧。恩慈有点迟疑，没有马上答应胆小的话。于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恩慈十分关心女基督徒的景况，心里忖道，我且送她一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吧。二，他也十分关心自己的境况，因为女基督徒刚才说的使他开始思考，心里忖道，我要跟女基督徒好好的谈，如果能够从中得着真理与生命，我也要一心一意跟他走天路。恩慈回答胆小道，好邻居，我们不是要来看女基督徒吗？看他要离开家乡了，这么阳光明媚的早上，就让我送他一程，尽最后的情谊吧。恩慈没有说出第二个原因，只把想法存在心里。胆小火了，我看得出来，你打算跟他去当傻瓜了，但你还是放聪明点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遇险了就怪不得人喽。胆小说完就回家了。女基督徒继续准备行装，胆小一回家，当即把几个邻居唤到家里，既有不见夫人、不仁夫人、不思夫人、不识夫人，胆小向他们讲女基督徒的事情。邻居们， 胆想道，我今天早上闲着没事，就去探望女基督徒。我走到她的家，按我们的惯例敲门，谁料她回答道，如果你奉神的名而来，就请进来吧。我进了门，发现她和她的孩子们正准备出门，我就问她要去哪里。她告诉我决心要追随她丈夫走天路去，又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丈夫的君王邀请她去他那里。你认为她会去吗？不时问。会啊，胆小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去的，这个我十分肯定。因为我劝她不要去的最大理由，也就是天路上的各样艰难竟然成为她下决心的原因。呸，他还说了一大堆什么苦尽甘来呀，有苦才显出甘的甜美呀，真叫人受不了。哼，这瞎了眼的蠢女人，不见嚷道，她的丈夫受了这么多痛苦，她还不曾得到教训吗？我说啊，如果她的丈夫可以重新抉择，她一定会好好爱惜自己，绝不会为了无谓的事去冒那么多风险嘞。不仁说，让这些狂热分子都滚出城吧。我说啊，他走了对我们倒是一大解脱。你们想啊，要是他待在家里不走，却不断胡思乱想，谁还有安乐的日子？他不是整天愁眉苦脸，就是和我们断绝交往，要么总是谈论着那些事情，叫有理智的人怎样忍受呢？他走了，我一点不感到惋惜。让他走吧，让别人替代他的位置。这些疯子一天活在世上，世上永无宁日。布斯说，我们别再讲这些了，昨天我在鞋当夫人家里，可谓宾主共欢呢。你们猜谁去了？除了我和裘玉夫人，还有纵玉先生、乌慧夫人和好些人呢。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作乐哟。鞋当夫人真不愧名门望族，通身贵气，纵玉先生也是风度翩翩嘞。回头说女基督徒吧，此时她已经上路，恩慈跟着一起走，孩子们也同行。恩慈，女基督徒道，真想不到你会为我们送行，还走了这么一段路，谢谢你。年轻的恩慈，她只是少女，说如果有充分理由继续跟你走，我就不回家了。恩慈啊，女基督徒道，跟我们一起走吧，我非常肯定天路的终点是什么，我的丈夫就在那里，就是拿金山银山和他交换，他也不会离开。还有啊，虽然你是我邀请去的，可是你可以放心，你绝不会被拒诸门外。那呼唤我和我的孩子的是一位蛮有恩慈的人君，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雇你做我的侍女。可是你我的所有不分彼此，我们有福同享，怎样，你愿意吗？但我怎样可以肯定一定会被接纳呢？恩慈道，再困难不过的路，只要有人能够给我保证，赐我盼望，让我相信那乐于帮助人的他必帮助我，我就会坚持下去，一直走到终点。恩慈，女基督徒道，让我告诉你该怎样做吧，你且跟我到窄门去，我会替你查问清楚，如果你还得不到保证，就回家去吧，我也没有说的了。无论如何，我会付你十足的报酬，做你陪伴我们走这段路的代价，怎样？如果是这样，我愿意去。恩慈道，将来的事就由得他吧，唯愿主赐福给我，使我得着天国之君的怜悯。女基督徒很欢喜，不仅因为多了一个同伴，更因为她劝服了一个少女前去追寻得救之道。他们走了不远，恩慈突然哭起来。女基督徒问，好妹妹，你为什么哭了？哎，恩慈呼道，我想到那仍然在家乡的可怜亲友，怎能不悲伤呢？尤其想到他们无人指引，无人警告，我就更加难过了。这是天路客皆有的怜悯心， 女基督徒道，你为亲友着想，就像我丈夫基督徒离开我时的感受。当时我不听他的话，不当作一回事，使他悲痛不已。但他的主如今也是我们的主，把他的眼泪都收集起来。现在你和我还有我几个儿子，都是那些眼泪灌溉的成果。恩慈啊，你的眼泪不会白流，因为经上记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恩慈唱道，愿主做我的向导，若这是他的旨意，经他的窄门，进他的羊圈，登他的圣山，愿主保守我，永不唾弃他的白白救恩，不论顺逆，永不偏离他的圣洁正道。愿主召聚我所丢下的一众亲朋戚友，愿有一天他们会晓得尽心寻求主面。这是第一章，读的有些磕磕绊绊的，反正开盲盒就是这么样的，拆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不知所措，但是我自己很沉浸在当中。
我也非常沉浸，一路在做笔记，因为我是习惯用一支笔一张纸来记录事情的还是很古老传统，但是它会帮助我加深我听到和理解的所以我就闷头在做我的盲盒笔记。
哇，怎么样？先说感觉最直白的，听的过程当中跟你想象的里面的内容会不一样吗？
会。
我也是惊讶的，惊喜吧。
你为什么会惊喜呢？
因为梦圆姐刚才开始说了，十几年过了，二十年过了，现在的你跟十几年不一样了。我觉得他这个是写给已经走在天路上，然后回过头去望能够看明白的人，就是他其实已经不是像从头开始什么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带你去看这条路，而是好像是somehow有某种已经非常多的经历，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很多经历的人去看的。他是有，我读着就感觉他特别明白，他因为已经走过了，然后他在用这些言语去说的时候，就是把我心里很多的感触被他总结出来了。他用一种非常其实是挺直白的方式，他不是像在讲一个故事，我觉得也是故事，但是你看他在里面用到了很多人的名字，是非常的直接直白然后那些东西其实让我从我来看，我觉得就是一个已经是回头望的一个人讲的一个故事，他已经看出来了当时这些所有的机关陷阱啊也好什么的，就是路上他会面临什么的也好，我就觉得莫名的很被安慰，真的就是好像是同行的人在对我讲一个故事然后让我看见了，哦，原来我这一路经历的，哦，也有人这么经历了。反正我自己是挺感动的，我中间有一个地方我都有点动容我都想要哭。对，
我听出来了。是关于那一段很美的描述的时候，是讲述主耶稣跟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是这个女基督徒的丈夫嘛，他 其实是第一步的天路客，他进到与主同享宴席的那一个光景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点，我跟葡萄有一点感同身受，是我真的一下子被吸引，是我发现哎，他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因为第一步我记得开篇的时候，第一章他知道毁灭城好可怕，他想逃，想要避免这个灾难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天路历程，不知不畏，无知无畏，或者这样说他就开始了。然后这一次听到这个盲盒的第一章，我的感觉是哎，不对哦，这个是从这个女基督徒她的也是从她的悔改开始，是从她的认罪悔改开始，听得我还心里咯噔一下子的。我就在想，哦，真的是第二步，他好像是已经有一个确定的人，他进到天国了，然后整个他的一路的历程都已经流传回到毁灭城，这个妻子他都听闻了都知道了的时候，那一刻开始是从他心里的这个情感 从她的眼泪，因为她思念她的丈夫，也有懊悔的眼泪，也有思念的眼泪。然后这个智者出现的时候，把她就带到怎么办？还有她的孩子，一上来的画卷就把我带入进去了。
那、no, 你想起了自己吗？是。
嗯，是，这是真的、嗯、就是它是一个寓言故事啊，不是说它写的每一个字一定跟我很贴合。嗯，我的真实的情况是我自己带着孩子走了这20多年信仰的路，我的先生还在追求中啊，所以其实不是说他与我的实际情况这么相合，但是我听着听着吧，中间其实我眼泪要下来的那一个点是什么呢？是、他有一封信，黄金写的一封信，然后一定要拿这封信去走这条天路。嗯，然后他也一直提到、包括这个胆小邻居跟他说那么多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
对，
因为我读过第一部他提到那些我还蛮熟悉的，虽然是十几年前读过，但是有那个影子的，我大概知道他描述那些场景是什么，也在自己信仰过程中其实有某种熟悉，当他那些词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熟悉感的。我想每一个信主一段日子的人都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影子，这也就是本人约翰这个作者他非常非常蒙神使用的原因，文字直白，就像每个人都能够懂得，不单单是深奥的道理，乃是说很直白，让我们非常贴合的知道的，每个人就一下子能明白的。而且那封信给他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奥秘，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是。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一下子触动我了呢？就是他让我想到了一节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不记得了，但是那节经文是说谁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然后当你读到从奥秘这一段这个人出现拿着一封信的时候，这节经文就已经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飘过，不停地飘过，所以他这就把我去联想到了主耶稣。整个新约其实耶稣的一生生平，他给我们属天的信息就像是封信似的，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都知道了，他也亲自都体验过了，一下子就把我的灵里的那个眼睛打开，一旦我关注到了耶稣，我就好像懂了更多这一章想要告诉我的，然后我那个心里渴望就被点燃了，那种感觉很想跟着这个女基督徒去走，然后我想去遇见耶稣，因为他就是那一个整个第一章有在形容的天路客，他最终进了窄门，就跟主耶稣这一位圣洁的羔羊万王之王在一起，他们去敬拜。哇，每次听到他不停的在好像 callback 这个场景一样的时候，我还是真的很惊讶第一章带给我的很多感受啊、有认罪，有懊悔，然后我还听到那一群人什么不见不识
、
还有什么不思
对，不思
他们去参加那个 party 里边那些什么
污秽
纵欲那几个名字一出来我就汗颜啊，我就觉得这不是描写我们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吗？
是他挺敢说的哈，直接就把这些人的这种世界最带来的这种污秽的状态，人心里被最污染之后，他直接就给人按照名字上面就直接说出来了。我是觉得这本书就包括第一部，其实也是写给在跟随主的路上历经艰难，然后直奔永恒，心里有这样子一份很坚定的信心和盼望的基督徒的。因为我原来以为，因为这本书很出名，我刚信主的时候就知道，就大家就说天路历程，而且把它说成一个好像一故事，好像很通俗易懂这样子一个著作。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不懂的，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这些东西哪吸引人啊？就是第一部吧，第一部基督徒他一上路 路就遇到什么泥潭啊，陷在里面出不来了，又遇到很多的陷阱啊，很多的人来攻击他，走到路上哇，就觉得这哪吸引人啊，原来信耶稣是这样子的吗？怎么感觉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不读圣经，我也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周末去教会听一听讲道啊，甚至是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去教会，我需要教会是因为有人的爱在里面，然后这些人的爱好像是从神来的，那我很想要拥有这些东西，就是抱着非常也不叫单纯，就是单纯也不单纯的目的在教会里面。然后呢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想说这个跟我要信的有什么关系吗？就是其实挺抗拒的。这让我想到其实主耶稣他当时在跟这个熙熙攘攘跟他的人群的时候，他也对他们说话，就是你们知道跟从我是做什么吗？就是你们要背上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你们是要撇弃掉你们的很多的东西来跟从我的。主耶稣也是直接跟他们讲的。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刚才莫元姐讲到女基督徒她不是不知道去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她已经知道了，但是她选择要去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重生的一个开始，因为在我原来读不懂这本书，然后也对信仰有一些不太那么正确的理解的时候，跟后来我真的是整一个回转过来，我有了认罪，有了悔改，有了真的读明白了耶稣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就才是这个女基督徒的第一章的这个起点开始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要去到天国这条路是这样子的，就是就像主在圣经里面写了好多都是给我们打这个预防针一样的东西，就是啊，以后你们会遇见这些事啊，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遇到这些事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书就好像是把主给我们讲的话，然后还有很多圣徒，历史历代的圣徒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他把它都写下来了，就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会经历，但是神会让保惠师或者是他里面有很多朋友嘛，各种路上遇到的贵人也好，他就是会来帮助我们啊。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就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也是我好感动，我就觉得我能看懂了，竟然我就觉得好好开心啊！我原来是看不懂的。
哇，真好，真好，真好！而且这第一章最后一段是讲这个胆小和恩慈还是个少女啊，我觉得她好会写呀。你不觉得作为女性，胆小跟恩慈是两个同时并存的某种挺常见的我们的感受吗？
真的是，是。是是是，感觉就是其实是一体两面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恩慈我们就比较柔软柔弱嘛，然后如果消极的一面就是会害怕会胆小啊这样子的。
是啊，我就觉得啊，怎么他读胆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像有我的影子，也会想这些事情啊。因为看到了好多事，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给亲友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传一次他们没听，两次没听，第三次就有点张不开口了。也有恩慈的时候，就他说的那个眼泪那一段，我眼泪也快下来了。因为我丈夫就在我身边嘛，还有我家里的很多亲人和亲友嘛，他们也都还没有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当然心里是愿意为他们传福音的，但有时候自己的语言好像说了他们也没有听明白，也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就只剩下流眼泪。所以他说就是主耶稣会收集恩慈，就是你不要担心嘛，好像他那段话这样说，
对，他说会把眼泪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然后就是他说女基督徒现在他们能有这样的心也是他们的眼泪灌溉出来的，他的丈夫的眼泪灌溉出来的。
然后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天上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他亲自选的他所爱的人在祷告然后而且有多少圣徒是流着眼泪写下来的好多好多他们的心里话，包括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在开盲盒之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刚好就想说已经很久没有读过这一本书的，那把它 约翰这个作者的小传来看一看吧，因为我要等着开盲盒嘛。但是我想说，哇，应该去看一看这个本人约翰的这个作者他的生平。这个生平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大概也可以揣摩一下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可以期待这个盲盒哈。所以我就读了一点点他的自传，真的一点点，然后我几乎用掉了半盒纸巾。
快来告诉我。
是他跟今天的盲盒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跟这个本人约翰有一点关系。我才知道他是为了当年啊，400年前那个时候，英国是很特别的一个黑暗的时候。因为有国教，我不知道，可能读一点宗教历史会知道那段时光。他们英国的有国教，就是不许自由传道人讲，就必须要听。听国家的这个统一的，所以是个非常黑暗的时候。本人约翰呢，他是一个铁匠，好像应该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在乡间自己传道人。他就是一个不服从国教的人，因此他就被到监狱去了。所以他在监狱里好多年，他身边就只有圣经。
哇，
他是在监狱里边，就是只有圣经，唯有圣经。他是在监狱里被历练过的人，这本书是他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是真真正正经历过苦难的人写出来的书。他所以他所写的是他真的真实的经历。
难怪了这么的深刻。
对，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找一找本人约翰他自己到底是怎么写出来这样一卷影响了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一本书啊。然后这第二部呢，他是说是在他写完第一部以后才写的，为了纪念谁呢？就是真的他的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就是因为生完四个孩子以后病逝了。后来第二任的妻子出现，比他小12岁，就是出于爱心勇敢，然后帮助他照料四个年幼的孩子。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病逝的时候留下了四个孩子，第一个长女眼睛生下来就是看不见的。所以本人约翰被抓到监狱去的时候是丢下了四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刚娶进门没有多久的这第二任妻子。但是这个第二任妻子，她就为了丈夫可以出狱，非常勇敢的四处去呼吁，因为她是蒙冤入狱呀，她就是为了可以传讲神的话语，自由传讲神的话语，抵抗当时非常黑暗的那个统治，无辜入监狱的。所以年轻的妻子也成为了本人约翰他后来想写第二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年轻的女基督徒她非常勇敢，而且那么有爱心。
哇，真的。
我在读她小传的时候其实几度流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巨著的背后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命的一种呈现给我们，是带着她对神的敬畏。她熟悉圣经，熟悉到我刚才听第一章的时候有很多其实就是经文来的，他只是用直白的非常贴切的这种有一点寓意的方式写给我们听，但是字字句句似乎就是圣经啊。
对，真的
所以我好期待可以听到第二章，我们这个盲盒还能不能继续开一张。
我现在有点想不顾我们听众的喜恶，我想要自己自私的把这本书给他读完。
你读完嘛。那我要期待着。我还是要听盲盒比较好，我不会去看。
我就说想要在盲盒里面把这本书全部给开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愿意听，但是我很愿意读。墨园姐看上去也非常愿意听，对吧？所以说
我很想听啊，
非常期待。
它触及了我，虽然好像隔着400年啊，这样的一个牧师他写下来这篇文章，但是我怎么就觉得在说我呢？我好想听，而且我特别特别期待，这是他的起步，他的起步点很高啊，我觉得他的起步点比天路客要高。
确实是，
他的起步还有一个恩慈作为他的同伴。会不会就顺利一些呢？
哦，那我们就要接下去看了才知道
会不会没有像那个胆小所描述的，曾经她的丈夫在《天路客》第一部的时候经过的那些事情呢？她是不是从来不会灰心呢？而且她还带着四个孩子，会发生什么呢？孩子难道就因为知道爸爸，也知道妈妈，然后这么乖乖的跟着，孩子也都没有掉队吗？孩子就听了就信吗？我还是蛮好奇的。
真的。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也闲聊到差不多，时间也很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了，我们自己拍得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听得很开心。愿意跟随我们这个盲盒系列的，就敬请关注啦，我们就会不定期的来更新。好的，谢谢孟元姐啦，开心，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葡萄。
好，拜拜。
拜拜。